美國加沙方案被中俄否決，白宮話需確保哈馬斯唔用人質。芬蘭話海底能源管道破損係中國船隻造成。以色列獲救人士的言論被綠媒曲解。基辛格稱美中和則世界和，美中分則世界毀，學者解讀。涉強迫勞動，美國國會呼籲禁止中國兩省海鮮進口。李尚福秦剛案，息內鬥激烈。李元華說一旦開戰會出問題。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26號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我們的節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在影片下面這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根據官方聲明，美國和俄羅斯星期三分別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了關於解決加沙衝突的方案，但是兩個提案均未通過。請聽報導。
當日中國和俄羅斯否決了美國的中東問題決議草案，而俄羅斯的決議草案沒有獲得足夠的審議票數提出。據報導，兩份草案均譴責哈馬斯10月7日對以色列平民發動的恐怖襲擊，並敦促採取行動解決加沙地帶的民眾生存問題。兩份草案中的主要差異在於，美國支持的草案中提到了國家固有的自衛權，而俄羅斯主導的草案中呼籲以色列軍隊立即取消加沙平民前往南部地區的疏散令。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表示，他對草案的否決深感失望。而以色列大使吉拉德埃爾丁說，以色列繼續受到從南到北的攻擊，並詢問安理會成員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有何感想，这个是公然的双重标准。他说以色列感到联合国委员会甚至没有采取任何有一些道德准则的人应该采取的最基本步骤。埃尔丁强调以色列拥有自卫权，哈马斯应该对加沙巴勒斯坦局势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已经犯下危害人类罪。亦就是当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以色列有责任回应哈马斯的入侵袭击，但是必须承担保护平民生命的负担。拜登在25号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加沙地区已经无法反到攻击前的状态，他呼吁重新努力实现两国解决方案。他在玫瑰园指出，两国局势无法反到10月6号的状态，后续必须要确保哈马斯不能够再恐吓以色列，并利用巴勒斯坦平民作为人盾。拜登表示，重要的是要记住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但是哈马斯使用人体盾牌的做法已经使以色列的任务更加难以执行。哈马斯躲在巴勒斯坦平民背后，这是卑鄙的，而且一点都不奇怪，也是懦弱的，这也给以色列带来了额外的负担。虽然他们追击哈马斯，但咁并冇减少按照战争发行时嘅必要性。以色列必须尽其所能，尽管好困难，但仍要保护无辜平民。响当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呢个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响星期三下午当选后提出嘅第一项措施。拜登话，佢认为哈马斯决定发动攻击嘅一个因素，是因为美国正在实现以色列和沙特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努力。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们在以色列区域和整个中东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不能够放弃这项工作。他呼吁应该继续就以色列和沙特和谈促进更多进展。前线进展方面，以色列军队星期三在四条战线上作战，打击了加沙、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目标。同日，以色列国防军说，以色列和真主党进行跨境交火。星期三，战斗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基地和一个观察哨，而真主党武装分子向在以色列北部阿维维姆地区的以国士兵发射了一枚反坦克飞弹。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的部队进行了还击。
芬蘭、瑞典等國家嘅多條波羅的海能源管道同電信電纜受到破壞。日前公布調查進展，美國媒體指出，芬蘭調查人員發現一艘中國集裝箱船可能係造成一條海底管道破損嘅原因。芬蘭警方下轄嘅國家調查局聲明指出，懸掛香港區旗嘅集裝箱船新身北極熊號疑似出現船锚移位、損壞管道，海底調查隊伍在天然氣管道破損的區域搜索到一個重達6噸的船锚，懷疑這艘船隻可能是船锚的來源。請睇報導。
現場調查員發現，當地海底出現了一條由船锚造成的 1.5 至4米闊的拖痕，這個是導致管道受損的直接原因。芬蘭警方指出，波罗的海海底天然气管道和两条电信电缆在同一日破损，均为外力造成。同时，一艘挂住香港旗帜的船只和另一艘挂住俄国旗帜的船只当日出现在这几个区域附近，亦是在同一日，中共政府声称将会配合有关的调查。自上星期开始，芬兰政府已经将中方船只视为主要嫌疑者之一，频繁要求同北京沟通。目前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尚在调查中。此外，芬兰爱沙尼亚和瑞典爱沙尼亚段路的电信缆线亦受损。芬兰当局10月24日公布消息，认为他们认为芬兰爱沙尼亚段路的电缆损坏亦和这艘中方船只有关联。在中方船只引发猜测之际，社群媒体亦有图片显示，新身北极熊在停靠俄国圣彼得堡港之后，显示出船只上少了一只前锚。目前这艘船正在俄国北部水域航行，可能正在返回中国。芬兰调查员表示，曾经多次试图联系该船只的船长，但是一直没有回音。这次恶劣事件直接导致芬兰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受阻。芬兰准备通过向恩科港运送液化天然气来解决需求问题。在安全危机增加的情况下，北约增加了对波罗的海的巡逻频率，并且增加对管道的防卫，预计维修工作在明年四月底才能够完成。
以哈冲突期间，两名被绑架的以色列老年妇女被哈马斯释放，原因是为了延缓以色列发起地面攻击。其中一人接受采访，媒体广为报道他受到的嚴酷經歷，但是中共操縱的媒體竟然廣泛傳播相反的消息，聲稱這名婦女稱讚哈馬斯怎樣友好，報導全力配合哈馬斯宣傳。請睇報導。
公開消息顯示，85歲的利夫甚茨在23號獲得釋放。在接受採訪中，很多媒體報導他遭遇的慘痛經歷。利夫甚茨說，哈馬斯衝入他的家中勾打家人，不分青红皂白绑架了老人和孩子。他表示自己受到绑票之后被横放在摩托车上，头在一边，脚在另一边，身前身后坐着两名武装分子监视他。他们还用棍勾打利夫甚茨，导致他呼吸困难。后来他被带入到一个犹如蜘蛛网的潮湿地道关押，经历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残忍。而在上海的观察者网报道中，竟然选择性引用另一段内容，强调老人所讲的在被关押期间受到哈马斯的人道友好对待，避而不谈被绑架的负面经历，立场和中共官方完全一致，采用有关言论作为美化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工具。对此，海外 X 平台网友认为，由于利夫甚茨83岁的丈夫仍然在哈马斯的控制之中，因此他会在发言中谈论自己在被释放时和哈马斯武装分子握手告别等内容，防止家人的生命被危害。而他遭遇的殴打、绑架经历同样是真实的。网友讽刺说，中国大陆夸哈马斯人道友好对待人质，讲的讲到我都想被他们捉一下。友好为什么要捉你做人质？是为了保护你？
自今年年初的间谍气球事件以来，中美两国的关系陷入历史低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2023年年会期间表示，他认为美中关系有影响世界的能力，美中和则世界和，两国还有独特的能力，如果两国完全分割就可以毁灭世界。请看报道。
对于这种讲法，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表示，基辛格的讲法没有太大的意义，很类似家和万事兴，就是一个未熟的非常常识性的一种讲法。我相信对于美中关系有深度了解，都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自天安门事件到波斯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到而家，对美国采取的策略都是要削弱美国的全球的领导能力，设法阻止美国的威胁。他认为所谓的美中和、世界就和这种讲法，从发展的历史来看，中美关系不只是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共始终认为美国是要围堵阻止中国的崛起，不给中国发展等等。所以如果说中共表面上同你和谐，底子就是要同你斗争，那是一种假和谐但是真斗争的一个态度。请问基辛格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至于说两国分世界就毁灭这种讲法，我认为美中之间现在不是已经分得很清楚了吗？一个是维护自由民主体制的国际秩序，一个是想方设法处处要去破坏和颠覆美国所领导的世界安全体系，这样的一种彼此制度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野，咪就已经证明了美中实际上长久以来就已经分得非常的彻底，所以并不存在一旦这样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和破坏的时候，世界就会遭遇到毁灭的情况，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宋国成说，基辛格的言论亦反映了他长期以来的立场是倾向于中共。他长期以来就一直扮演着中共的政治说客，是一个站在中共立场来进行一种外交经纪的角色。老人家反正年事已高，我们亦不予苛责。
由于存在强迫劳动担忧，多名美国国会成员致信国土安全部，要求停止中国山东省和辽宁省加工的海鲜入口，并且停止所有存在劳工活动的中国厂商对美合作。请看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指出，根据《纽约客》杂志发表的《非法海洋项目报告》，在中国强迫维吾尔族劳动加工的海鲜已经进入美国供应链。报告指出，数千名维吾尔族人已被重新安置，从新疆被转移到烟台等地的中国海鲜公司从事加工厂内的工作。 CECC 指出，这些产品包括鱿鱼干等产品被大量出口到美国市场，甚至进入了美国的学校和军队食堂。 CECC 说，为了防止维吾尔劳工产品普及，应当对北京增加制裁。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24号在听证会上指出，这些做法严重侵犯人权，违反了美国法律。他亦提到，中共渔船长期被用于在争议海域扩大主权主张，此举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中共官方日前正式宣布解除李尚福的中共国防部长职务，免去他和秦刚的中共国务委员职务。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中共军队帮派分明，习近平对中共火箭军高层、国防部长等高官的整肃，牵动了军队从上至下的大调整，内斗激烈，军心不稳，一旦开战会出大问题。请看报道。
中共官媒10月24号报道宣布了有关消息。此外，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亦出现人事更迭。今年3月，习近平开始其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李尚福亦是在3月被任命为中共国防部长，升任国务委员。而秦刚就是在去年12月30号被任命为中共外交部长，今年3月升任中共国务委员，两人均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中共本届5个国务委员，两个被免职，中共官方对任免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同时， 目前距离北京香山论坛只有五日，外界推测中共方面可能在香山论坛接待外国防务官员之前会任命新的国防部长。时评人古春秋向希望之声表示，李尚福和秦刚的最终结局并不出人意料，意外的是中共国防部部长的任命至今仍未明确，这个反映出中共现政权相当不稳，尤其是中共军队很多问题还难以摆平，亦就是说坐在中共权力高峰的人，包括习近平本人，没有人感到安全，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他认为李尚福的结局落定，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多多少少可能亦受到一些牵连，尽管张又侠看起来暂时安全，因为习近平目前还需要他维持军队的稳定。近期中共军队高层受到大力度的清洗，几乎是人人自危。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的官僚体系包括军队都是分帮派互斗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都是必须要跟着帮派走的，撤职这么多人，一下子整个动荡非常大，军队本来就不稳定了，导致军队可能会出现问题，火箭军在换，装备部在闹，整个的军委在调整，国防部长变，这些底下人全都跟着变，就同习近平一上台就全部换人，就同那个意思一样，他要全部用自己的，所有的部门都要换，这个变动当中会影响几多人的情绪，所以做不到什么大事，很多人就被整下去以后就想看笑话，所以那种内斗内耗无形的，什么事都做不到，包括打仗，一打仗绝对出问题。另一方面，李元华认为李尚福之所以被撤换，原因之一亦包括他耽误了习近平拿下台湾的所谓统一大业立，因为他贪腐当中造假，这么多年他还投了这么多钱，那要打仗了，整个军备买的东西或者设计的东西他用不到了，因为中共的核心问题就是欺骗敷衍了事，这个是一种党文化，他一样是互相欺骗的。古春秋表示，目前中共正在准备对美国进行一场被外媒称为魅力攻势的行动，似乎想同美国缓和关系，为习近平下月出访美国铺路。同时中共又积极扩展核武，向美国及其盟友加大了武力威胁和挑衅。其实中共军队内部非常不稳，人心涣散，高层将领个个贪图富贵安乐，而现在是前途不定，中共手中握住的已经不是什么枪杆子，而是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被引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